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十月份中共绑架骚扰1077名法轮功学员，云南昆明善良妇女唐玉遭受4年冤狱迫害，武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绑架，天网恢恢恶人绑。据明慧网2020年10月份发布的信息统计，当月中共警察共绑架骚扰1077名法轮功学员，其中绑架433人，骚扰644人，强制送洗脑班21人，抄家198人，被迫离家出走13人。中共法院对65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判刑，被绑架骚扰的法轮功学员分布于中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39个城市，他们从事的职业有警察、教师、大学教授、律师、医生、税务局人员、建筑弱电专家、高级工程师等，这些都是社会的精英人士。对法轮功学员骚扰严重的省份是河北省116人、黑龙江省103人、吉林省68人、四川省49人、山东省37人、湖北省34人、天津市33人、甘肃省31人、湖南省30人、辽宁省25人、重庆市20人。对法轮功学员骚扰严重的城市是唐山市、大庆市、哈尔滨市各29人，吉林市25人、甘南州21人、保定市、武汉市各20人，成都市19人、银川市17人、承德市16人。有92名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警察绑架骚扰，其中年龄最大的92岁。有65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法院误判，其中有19名是65岁以上的老人，年龄最大的80岁。中共公安、法院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累计417840元，其中警察敲诈勒索现金267840元，法院非法罚金15万元，34人被非法停发退休金。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法轮功学员唐玉女士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遭受迫害4年，2019年结束冤狱回家后仍被监视居住。唐玉1996年开始学练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之前患有的多种疾病都神奇消失了。她在单位里工作认真，在家里体谅亲人，家庭关系非常和睦。自从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唐玉因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实情况，多次遭到中共警察绑架迫害。2015年11月26号下午，唐玉被昆明国保大队长邱学燕等人绑架到永昌派出所，遭到协警的殴打，又用布封住嘴，不让吃饭，不让睡觉，手被反铐在椅子上。唐玉在被绑架当天就收到昆明市中级法院误判3年半的判决书，后被非法关押在西区看守所。唐玉上诉没有结果，一年后被劫持到云南第二女子监狱。株连法轮功学员的家人是中共惯用的手段，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组织的人员多次上门骚扰唐玉的父母，并非法抄家。唐玉的父亲于2015年冬天在恐惧中离世，母亲也因为唐玉单位的人员多次上门拍照恐吓，被迫带他签了自动离职书，在重压下也离世了。唐玉在2019年5月结束冤狱回家后又被监视居住。西山区警察闯入唐玉家中翻查电话，看他跟哪些人来往，还强迫他每天到派出所报到。唐玉已有32年工龄，交了27年的社保，而且已经达到规定的退休年龄，单位却以拿到了他的所谓自动离职书为由不给办理退休，截断了他的经济来源。中国现有法律没有任何条款提到信仰有罪，而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更是无罪。 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0月底，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和绑架。黄陂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队长方某带领前川街派出所警察，伙同多名社区人员，两次到67岁的法轮功学员李菊华女士家中敲门骚扰。他们还在一天之内三次闯入66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凤英女士家中骚扰抄家，第二天又到王凤英家中强行绑架了她，并把王凤英送到武汉市吴家山二支沟女子拘留所非法拘留10天。年近八旬的法轮功学员周婆婆也受到前川街康乐社区人员的骚扰，问她还练不练法轮功。但当社区人员看到快80岁的周婆婆面色红润健康，竟自言自语地说，看来身体是蛮好的。前川街派出所警察和锦绣社区人员还闯入法轮功学员严艺梅女士家中骚扰。10月1号前夕，严艺梅的亲属还接到社区的骚扰电话，被要求转告严艺梅到社区填表，写不练法轮功的所谓保证书等。天网恢恢，恶人榜。2019年5月31号，明慧网发布通告，内容涉及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核赴美签证，对迫害人权和宗教信仰的人、迫害法轮功的人拒发赴美签证，拒绝入境美国。国际社会已经走向实质性的具体拒签行动。以下是明慧网近期收到的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拒绝入境美国的迫害者名单。甘肃省庆阳市宁县政法委副书记冯小伟被举报，黑龙江建三江农管局七星农场610副主任黄树祥被举报，河北秦皇岛市海港区国保大队队长付小兵被举报，参与迫害法轮功湖北嘉鱼县610副主任王福荣被举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86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说中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怪兽；美国50个州民众上街支持川普连任；加州民众认为美国大选是政协大战；悉尼民众表示让更多人知道真相。11月10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里根研究所发表演讲，他认为中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怪兽，是自由世界的首要威胁。他希望帮助中国人民推倒网络防火墙，在没有中共的影响下，让中国人民自己决定中国的未来。蓬佩奥在演讲中强调，美国前总统里根认识到，在神的眷顾下，美国成为独一无二的自由国度。基于对美国特殊地位的深刻理解，他面对来自苏联邪恶政权的威胁以及各种威胁时充满信心。蓬佩奥说，今天美国仍然面临着很多威胁，但是我同样有信心，美国将克服任何挑战，无论威胁是来自于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还是来自伊朗的恐怖主义政权。他还表示，川普政府上任以来取得了重大成就，比如摧毁了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恢复了美国实质威慑力。美国针对中共这个当今世界自由头号威胁所制定的政策，正是基于这些聚集起来的力量。蓬佩奥说，我们揭示了中共是什么，中共是野蛮的专制政权，与人类的尊严和自由背道而驰。美国将不再姑息中共，不允许中共在南中国海非法索求，不允许再胁迫美国企业， 不允许中共领事馆成为窝藏间谍的地点，不允许再偷窃知识产权，不允许侵犯基本人权。中共在新疆、西藏和其他地方的暴行也是不能容忍的。他说，这些挑战不仅需要外交努力，还需要军事力量以保卫和平。因此，本届政府进行了历史性的投资，以增强我们的武装力量，并在相应地区集中力量，增强我们的主导地位。蓬佩奥担任美国国务卿以来，一直提醒各国的领导人有关中共的本质和意图。他说，可喜的是，自由世界和主权国家已经开始清醒。从美澳印日四国联盟到东盟，再到北约，我们已经唤醒了他们。他们意识到了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怪兽所带来的威胁。蓬佩奥认为，这表明川普政府已成功地为美国国家安全乃至全人类的自由做出了重要举措。他还强调，中共是本届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美国在未来几年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中共。他说，美国已准备好回击中共，我们已动员各部门，运用所有工具应对中共的挑战。在国务院，我们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我们的大使，无论他被派驻哪个国家，对付中共都是他的头等大事。我们决心全力回击中共的挑战。蓬佩奥也告诉中国普通民众，中国人民将最终决定中国的未来，就像苏联人民最终决定该国的历史进程一样。因此，我们的基本工作是要确保中国人民能够获得资讯、数据以及他们需要看到的所有一切。他说，每个人都渴望自由，对自由、对人的自主权、对人的尊严的渴望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真正的渴望。蓬佩奥最后说，因此我们将拥有能力帮他们推倒在中国周围建造的网络防火墙，这将使中国人民能够做出自己的决定，完全不同于中共领导人带他们走的路。当地时间11月14日周六中午，美国50个州的民众发起支持川普连任的集会，抗议本次总统大选中出现的严重舞弊行为。这一全国性的呼吁停止窃选，百万人支持川普大型集会游行，主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其他分场在各州的首府。华盛顿 DC 的游行地点是从首都中心的自由广场开始，终点到美国最高法院，绵延几个街区都是汹涌的人潮，很多人提前抵达，或者连夜开车数小时前往，现场人山人海。期间，川普总统乘车在活动现场经过，面带微笑，并向支持者挥手致意。来自美国政界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们在华盛顿 DC 的集会演讲中，不仅表达了对川普总统的支持，还表达了美国人民不想自己的国家被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赤化并毁掉。美国人民要自己选择未来，以保护美国立国之本、传统的理念、信仰、自由、民主和家庭。当选的乔治亚州联邦众议员马罗利·泰勒·格林在演讲中说，美国民主党已经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政党，在盗取大选结果，阻止川普连任。格林鼓励美国人在停止盗窃美国网站上签名，并对选票进行审计。集会活动组织者之一凯利·克里摩女士表示，本次活动不仅仅是支持川普，还要求选举道德，要求透明度，保护大选。如果我们允许今年的大选发生舞弊，我们每次的大选都会发生这样的事。现在关键摇摆州发生的舞弊事件太令人震惊了，这将会使我们的立国之本发生崩裂。红波美国里根贝贝网站的创始人梅根巴沙在演讲中表示，我们不想看到我们的国家被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念从内部毁掉，并让这些理念在民主党那里找到落脚之处。我们不想我们的国家从根本上被转化， 我们会用生命保卫我们的国家和总统。来自内华达州的考特尼·霍兰德是政治活动家，也是让美国再次伟大集会的联合发起人。他在演讲中呼吁美国人不应做沉默的大多数，而要做大声疾呼的大多数。他说，我们现在见证的大选舞弊是现代的政变，在推翻这个国家。我们的总统为我们奋争了4年，你准备好了为总统抗争吗？保守派咨询和市场营销公司总裁亚里克斯·布鲁维茨在演讲中说，左媒是人民的敌人，我有一个信息给这些谎言媒体，你们不能决定谁是下一任美国总统，做决定的是我们人民，我们不会气馁，我们不会被消声。在全美国，我们每一天都会站出来抗议，直到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大的诈骗行为被制止。11月14日星期六，美国北加州首府沙加缅度市中心举办了支持川普连任活动，有集会参与者表示，这次美国大选是个非常重要的战役，对人类来讲是政协大战。来自大陆的王女士说，我们北加州的华人朋友们一起来挺川普，我们知道这是终极之战，我们知道中共有多么邪恶，它已经渗透到加州的各个层面，让政府变得如此腐败，让拜登无耻的作弊控制了大选，所以我们支持川普，希望正义战胜邪恶，希望川普总统能为我们带回正义和光明。对人类来讲，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战役，我们不能让共产主义占领美国。来自北加州金河市的基督徒艾里克·莱斯腾带着孩子参加挺川普集会，他表示，美国的建立是为了人们能获得宗教自由，这是美国的建国基础。他谴责邪恶的共产主义正在渗透和摧毁美国。他说，美国左派所做的很像是中共所做的，控制媒体，制造谎言，运用恐怖主义组织安提法作乱，他们所做的都是在执行共产主义的议程。他还说，很明显，共产政权是邪恶的，它剥夺人们的权利和自由，美国支持人的权利和自由，所以这是政邪之战。他说，我认为川普是神选之人，是为正义和真理而战的勇士，我们现在站出来了，已经看到了曙光，我希望选举结果会出现逆转，作恶的人应该受到惩罚。从南加州尔湾市开车5个小时赶来的大陆移民于先生说，我反对选举舞弊，他们想偷走美国，如果他们得逞，美国就会变成共产主义的中国。在中国，人们没有自由，中共在89年六四屠杀人民，现在又血腥镇压香港人士，我们不能让美国的左派控制美国。于先生表示，美国大选已经不是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选举，已经是正与邪之间的较量，这就是本次美国选举的本质。他说，我非常支持川普总统的价值观，恢复传统，我们需要川普获胜，并完成他的使命，就是解体中共。来自北加州丹维尔市的大卫·加斯凯说，他来这里支持世界上最伟大的总统，如果剔除掉那些欺诈选票，川普会大胜，川普是一位值得人们敬佩的总统。11月8日，澳洲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悉尼市西南部的安扎克步行街举办解体中共征签活动，得到民众的赞同和支持。法轮功学员在安扎克步行街入口处打出的横幅上写着，天灭中共，天佑中华，退出中共邪党，远离中共病毒，法轮大法好。扩音器中播放着揭露中共种种恶行的内容，有的学员在演示法轮大法优美舒缓的功法，还有学员向过路民众征集支持解体中共的签名。企业家格雷斯科特说，我听说过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我不喜欢中共，因为他做了很多坏事， 他迫害法轮功、西藏人和香港人。我认为我们的政府应该对中共持强硬态度。我们现在就应该采取措施，我们不应该害怕中共。格雷说，我认为你们今天举行的活动非常有意义，真善忍原则对我们的社会非常有益。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依赖的是真善忍价值观。他还说，我会让我的朋友知道今天的事情。我想在中国，人们很难站出来反对中共，因为他会报复你。但你可以做的是在心中坚守你的信仰，从小事做起。我认为西方人应该看清中共的所作所为，我们必须改变它，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听之任之。悉尼居民马里奥·埃尔特斯停下来倾听法轮功学员讲述真相。他说，我很早就听说过活摘器官的事，但我并未关注它。糟透了，他们不应该这样做，这不是人做的事。他还说，令人震惊的是，中共是如此的邪恶，将病毒传播到了全世界，造成全球瘟疫肆虐，许多人失去了工作。我们必须制止中共行恶，他对每个人都行恶。还有，中共政府不应该仅仅因为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而迫害这些好人。你们做得很好，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我会把今天了解到的这些真相告诉我的亲朋好友。另一位悉尼居民马威伊·巴鲁切萨说，我以前从未听说过法轮功，我是基督徒，我知道有些基督徒也受到中共的迫害，他们被关进监狱，然后失踪了。我们必须制止这种迫害，我们全家人都反对这种迫害。我正在想办法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这些事情。澳大利亚政府应该像美国政府那样禁止中共党员入境。他还说，我非常尊重你们的信仰，任何人都不该因信仰而遭受迫害。坚持你们的信仰，揭露真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737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教练文章，题目是《莫让齿轮空转》，疾呼讲真相不可待，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5号。近日，随着全球剿共的红十浪潮迭起，越来越多的大法弟子意识到正法进程已走到了最后的最后，更感慨于时间每天都被推快，与魔鬼抢人的正邪大战也来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于是本地同修们就讲真相问题展开了交流，结果发现许多令人不易觉察的后天观念深植于部分同修的心中，成为捆绑同修手脚、拖缓救人进程的元凶。它让大家每天麻木度日，机械地重复着按部就班的生活，甚至抱着可做可不做的态度，把讲真相视为修炼中的次重量级事项，敷衍对待。通过此次交流，笔者发现这些负面的思维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心安理得型， 这类同修提到讲真相，就拿自己在做其他政事法项目为借口搪塞过去，言外之意就是自己做的事儿也跟政法相关，两者可以相互替代。第二种是自我安慰型，这类同修每个月出门发放固定数量的小册子，就觉得任务完成了，从而生出我也没闲着了，我也间接的证实了法，三件事没落下等自我安慰式的心理状态。这种机械做事的麻木行为，掩盖着不易觉察的侥幸心理，还有安逸心和懒惰心在作祟。第三种类型的学员因为怕心没去，一直不敢面对面讲真相，甚至有一种出门讲真相容易被抓，被抓后个人圆满的计划就会落空，多年的修炼将功亏一篑的想法。这种心理不但不符合正法的要求，而且极度自私。须知讲真相证实法是师父留给我们的路，这条路和发正念一样，恰恰是解体迫害的利器，既救了众生又修炼了自己。阻碍我们圆满的绝不是迫害，恰恰是那颗自私自利不愿讲真相证实法的心。第四种类型的同修占大多数，随着大陆的环境逐渐宽松，受名利情的腐蚀和沾染，他们开始对人中的美好生活萌生向往，在世间过日子的心态较为严重，给了后天观念扎根的土壤，这些观念形成了一层麻木的外壳，包裹着他们的真我。面子心使他们不愿意张嘴，懒惰心使他们能拖就拖，安逸心让他们混世心态严重，每天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这种自我放纵的心态让他们开始一步步脱离法，使誓约失色，使本该得救的众生黯然凋落。随着全球正义团体纷纷结盟围剿共产红魔，宇宙正法已被推向了三界的最表面，在各界人士走上街头面对强权发声，甚至用生命捍卫自由和公正时，大法弟子作为这场天象变化下的主角，你在做什么呢？是广传福音广传真相，还是蜗居在家龟缩不出？在世界处处声讨共匪，邪恶行将就木之时，你却还在害怕犹豫，甚至面对周边亲友都张不开嘴，拿着册子都迈不开腿，迟迟不敢为大法发声，你还算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吗？还敢自称是神路上的修炼者吗？恐怕连一个具有良知和正义的普通公民都不如吧。面对周围一张张深陷混沌尚未开蒙的面孔，你不觉得愧疚吗？他们能活到今天，得益于师尊用无量承受延续来的时间，他们能不能走向未来，取决于我们能否在有限的时间内用真相将他们唤醒。更何况在最后的时刻，我们的一切都有神佛助推，都有众生造势，正法的浪潮推动着我们前行，只要你在队列里，就能感受到自己做事时常有种事半功倍的效果。就如同这次美国大选，不少同修反馈，他们在发正念支持川普时，感受到意念中发出的那股源源不断的能量，前所未有的直接强烈。而最近参与讲真相的同修们也反馈说，感觉现在众生的那层壳都被揭开了，没听几句话就痛快的三退，并对邪党的愚民政策深恶痛绝。通过这些现象，我悟到师父教弟子们做什么的时候，已经把基给铺好了，只要你去做就起作用，而且会意想不到的顺利。就像一枚火箭，发射塔和燃料已经备好了，一飞就能冲天，就等你按下发射键一样，整个宇宙的正法红势就像一枚巨大的齿轮在全速前进着。这个巨大的齿轮里又有无数个小齿轮，对应着各个空间和每位大法弟子所负责的群体。无论你是否在自己的齿轮里兢兢业业的工作，在大齿轮的转动下，所有的小齿轮也在同步的运转着，他们碾过过去的每一天，奔向崭新的纪元，生生不息，一刻不停，因为正法必成。师父在红银三节中说，救人数亿满，邪恶一并诛。我个人的体悟是，师父心里有一个得救众生的数字， 救人的时间不会无限的延续下去。那个数字一到，惩罚的最后一步也将随之到来。就像当年师父说，神韵会成为世界第一秀，现在已然应验一样。师父会用各种方式来做，你做不到的地方会有其他弟子做好。最后正法的标准一定会达到师父的要求，大齿轮也一定会在预定的时刻到达既定的终点。过程中每一个大法弟子都在摆放着自己的位置，你的缺位会导致另外空间师父给你铺设好的齿轮空转。那些不重视讲真相的同修们将永远失去提高生命层次、兑现史前誓约的机会。同时那些未被救度的生命所对应的宏大穷体也将在顷刻间被解体。在寰宇瞩目、神佛聚焦三界的今天，我们作为舞台中心的主角，必须摆正主师正法的生命基点，不能让自己所对应的齿轮空转。我们要认清和解体阻碍我们讲清真相的观念和拜物，用内心的殊胜感和慈悲代替麻木与懈怠，真正做到师父所要的。同修们，多奔走理智坚定的正实大法吧。讲真相仪式与寰宇相关，和生命相连，师尊的教诲与棒喝不断，我们必须清醒，救人不别停。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人间的正邪大决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5日。美国大选开始并没有引起我的太多关注，心里只是坚信川普必胜，毕竟他是天选之人。不料自11月4号开始，剧情反转，邪恶舞弊，显而易见的张狂手法都用上了。如此明目张胆，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正与邪在人间的大决战已经到了，正邪的对立已经来到表面社会。之前共产红魔明目张胆的作恶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那里是邪恶的老巢，在国际社会行恶还会装装样子，隐藏在背后搞各种渗透，背地里干坏事。而今红魔邪恶力量面临清算，为夺得人间的权力，毫无顾忌的大面积作弊，抢夺民主选举的结果。媒体政客的道德崩落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这次大选可以看出，这是邪恶在正常社会深耕多年的结果。邪恶控制人数之广、面积之大、程度之深，都可谓是空前绝后。在个人目前层次前物，正邪的主战场已来到人间了。神要拿回人间的权柄，在西方社会安排了川普，应该说这在川普上任以来就开始了。这四年来，川普回归传统，抵制中共，节制世风日下的潮流，已经做得卓有成效。世界的正义力量也已经开始联合围剿中共，为中共的灭亡做好充分的铺垫。此时的大选，川普胜出，已经是天意民心所向。中共邪党面临全面坍塌，邪恶力量殊死一搏，公然偷窃人间民主程序和选举结果。如果这个时候，正义的力量还不能觉醒，不能付诸行动反击，那就真的断送了希望。好在大量的世人都看到了舞弊中的人和事，尤其我在微博也看到很多中国人都空前的支持川普，有些人的评论甚至让我感动落泪。有人说，这么明显，他们媒体不只是眼瞎了，心也瞎了。那几日，我常常想起师尊在《红岩二无题》中讲过的法，神人鬼畜灭，位置自己定。这次的大选对世人来说意义重大，在善恶对决中， 每个参与看到的人都会在正与邪中摆放自己。人心归正，正义必会赢得这场对决，则意味着邪恶的全面崩溃已经来临，法正人间就要开始了。人间的巨变对邪恶的大清算要拉开帷幕了。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什么是佛？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我们作为修炼者，应该听师父的话，做自己该做的事。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天上的形式、宇宙正法的形式和地上的形式是对应的。从初期的时候我就在讲这些话。我常常在想，师父在人间传正法，救度我们整个宇宙穷体的生命，那艰辛的付出与压力，岂是人间的语言可以描述的？每每想到此，就会泪流不止。可是我们这个宇宙的生命们又在做些什么呢？我们真的应该放下自我，做得更好一些。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明慧网第17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3日。我是一名青年女大法弟子，1999年14岁时和母亲一起得法修炼至今。下面把我这20年来的修炼点滴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放下一切坚定修炼。2000年9月底，我和母亲一起到天安门广场正式大法。10月1日那天，我和母亲在天安门广场喊法轮大法好，被警察绑架到了看守所。后来母亲被非法劳教一年，因为我尚未成年不能判我，但是因为我不放弃信仰法轮大法，他们也不让我回家，我一直被非法关押了9个多月，最后警察勒索了我家3000元钱才让我回家。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我坚定信仰，练功，讲真相，不配合恶警的要求，遭受多次电击、鼻丝灌食、带重型脚镣、铐手铐、关小号等多种酷刑，在师父的保护下，我都坚定地闯了过来。后来我发放大法真相资料，讲真相，又几次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洗脑般迫害，我两次被无理开除学籍。那时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我父亲、亲属、市公安局长都试图转化我，利用各种手段哄骗、恐吓、酷刑等，想让我违心的写个不练了，就放我回家上学。但是我们修的是真善人，我怎么能说假话呢？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修》中说，任何压力不都是考验对佛法根本上能不能坚定吗？根本上对法还不坚定，那什么也谈不上。我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我修炼大法没有错，最终我放下了对前途和亲情的执着，兼修大法心不动。我的家庭生活条件一直非常优越， 我是独生女，在家里要什么有什么，想吃什么吃什么。被绑架的前一天还吃着牛排和炸鸡柳，可是在黑窝里吃发霉的棒子面粥和几片白水煮菜，碗底都是泥沙，有时还吃不饱，遭受了很多酷刑。虽然这么大的反差，但是我心中有大法，有师父的保护，我闯了过来。第二部分，在各种环境中配合同修救度众生。一、上学期间，后来我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大学，在大学里我很快联系上了离我学校非常近的一位阿姨同修，我可以每周末都住在她家，自制500来份真相资料。周一我把真相资料带到学校，每天下课我骑车出去发放70-80份，一年下来我发了上万份真相资料。同时我经常进入一些别的大学宿舍挨屋发真相资料，有时和同修配合去各大医院的住院部给住院的人发真相资料，有时去公园给里面的人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利用修车修鞋买东西的机会面对面的给人讲真相，劝三退，去商场给服务员讲真相，做三退。二、山区租房。2010年我和一个外事的同修结了婚，结婚时一切从简，我们只是到北京的姑姑家住了几天就算旅行结婚了。我们双方家庭的经济条件都不错，但是我们不想把太多的时间精力金钱用在这上边，所以没有穿婚纱也没有照结婚照，我们很简单的就把婚事办完了。婚后公婆为我们在市里买了一套130多平的单元房，我父母这边的市里也有一套200多平的单元房，在两边我们都可以如意地做好三件事，发挥自己的特长，全力投入到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中来。丈夫的工作地点比较偏近山区，很清闲，可以经常不去，但为了方便救度偏远山区的众生，我们放弃了回家住大房子的条件，选择在附近租了一处非常简陋的老房子。这老房子脏，虫子又多，房里墙壁上往下掉土，屋里还跑老鼠，门口一条老街的房子基本全都倒塌了，到处是残垣断壁。我们考虑这里来回走动的人少，环境清静，方便做真相资料，于是我们抱去了三台打印机，在那里专门做真相资料，也救度那一代的众生。三、小组配合。我们通过市里同修的协调，找到了附近居住的同修，基本都是70-80岁的老年同修，长期处于独修状态。我们就在我们的住处成立了学法小组，我们一周三天在一起集体学法，平时一起出去救人，有时凌晨3点多，有时半夜11点多出发。我们集合驱车前往附近的村庄，进村下车后两人一组，挨家挨户不落地发放真相资料，然后再在下车处集合。几年下来，附近山区的每个村庄我们基本都发了好几轮，一般一周2箱500份资料，现在已经发放了几万本真相册子。去年的一天早上出去发资料回来开门时，我惊奇地发现我们租住的百年老房的破旧木门上方开了一束幽檀婆罗花，有14朵。我们很激动，让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也都看了，大家都很振奋，我们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呢。大家有了修炼的整体后，互相关心提高很快。有一位80多岁的老年女同修，经济很困难，每月靠100来块钱的养老金自己独自生活。她住的房子比我们租的房子的条件还艰苦。 一次我去他家，他非要让我把他的500元钱拿走，做真相资料救人用。我知道这500元钱他攒的是多么的不容易，怎么也不忍心拿他的钱，但他说这钱不是给我们的，是给救人用的。我不拿，他就真生气了。如此真诚的心，使我不能再推辞。这位老同修虽然只念过2年书，但每天在家学法练功，从不放松，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我送给他一些本和笔，他工工整整地抄了4遍转法轮，平时还抄其他讲法。一个小时的抱轮他练1年多了，每天坚持。疫情期间封村，他没有真相资料，他就在家自己写救人的短文，每篇200来字，一共抄了200来份，走出去发给了周围的乡里乡亲。虽然文章中还有错别字，但他那颗真诚的心实在让人感动。四、发挥特长。为了方便救人，我们买了一辆不用挂牌的摩托车发动机的红色小车，我们给它起名叫飞鸿。我们曾经开着它，时不时的往返600多里地，去外市沿途救人，一路开车，一路发放真相资料，见人就给，我们配合得非常好。一年后，有同修想开车，我就将飞鸿送给了同修。我们又买了一辆不用挂牌的小黄汽车，是一种老年代步车，我们给它起名叫飞黄。此车和汽车一样，开起来更顺手了。年轻人开这种车很不体面，但是为了路上开车发放真相资料安全，我们还是放下了这个爱面子的虚荣心。有了飞黄，我们每次出门几乎都不闲着，不是一路在车上刷胶，沿途贴标语，就是一路发放真相资料，或是给同修开车拉送资料。有时我一边开车，我丈夫一边坐在车里，向路人面对面发放小册子、光盘等，每次几10份，多时几100份。10月初长假期间，我开车带着同修，把周围旅游景点的路边树上都挂上了1-2米长的黄色大条幅，同时贴标语。过年期间，我们开车深入农村，开着车走街串巷，发放明慧真相台历，一次就能面壁几100本，顺便劝三退，效果非常好。后来我们经常开着车大白天在村里挨街转，给街道两边的住户门里撇资料，左右开工，在师傅的加持下准确率非常高。从较宽的街道中心，坐在车里往各家扔，几乎都能扔到院子里。精心包装好的资料会自己穿过门缝进宅入户，有的还会奇迹般的自己挂在门上，这样做效率很高，发放很快。有一次一不小心扔资料砸到一条大狗的头上，可是大狗却一声没叫，真是很神奇。飞黄与我们配合得很好，已经8年了，风里来雨里去的跑了7万多公里的路了，救人过程中从未出过任何问题。因为开着飞黄，我们只能发放村里的主街，小窄胡同开不进去，我们又买了一辆2轮的折叠小电车，我们给它起名飞马，因为它体积小，平时可以装在飞黄的后排座椅上，进了村找地方停好车，我们就把飞马直接放下来，一人骑车，一人坐在后面，往各家发真相资料。五、协调整体。几年来，我们有缘先后认识了山里不同村庄的一些同修， 但是因为地方偏僻，联系不上他们，所以多年来这些同修得不到真相资料，看不到明慧周刊，跟不上正法进程。为了帮助这些同修，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去转一圈，给他们定期送真相资料和明慧周刊，然后给他们安装电脑，有时送给他们电脑，让他们上明慧网，让他们能跟上正法进程。有一段时间，我开车拉着我们小组的几位同修，每周都驱车往返一个多小时，绕过18弯的山路，去他们那里陪他们一同学法，直到后来他们那里不方便，不让我们过去了才停止。还有一个村，有2家同修都修炼，但是从来都没有走出来发过真相资料。我开车过去拉他们出来，到小区陪着他们爬楼梯发资料，带动他们走出来。其中一家的儿子比我们大2岁，也修炼大法，但因为工作忙时常不在家。年底一天他在家时，我们开车拉着他到一个偏远的山区，一起挨家挨户进门送明慧年历真相小册子。这个哥哥做得很好，没有任何怕心，坦坦荡荡地见门就进，见人就送。一个村发下来高高低低，不是上坡就是下坡，大家脚都磨得快不能走路了，但是我们都很开心。六，疫情期间。今年大年30，我和丈夫回公婆家过年，当晚就听到广播说不让串门，而且听到初二就要封村，我们心里很着急，不能被封在家里呀，得赶快救人呀，因为不知道以后的情况怎么样。初二天没亮，我们就回到了我娘家，为了防止没有资料救人，就及时联系了卖纸的商家，订了打印纸。我们每天制作几百份真相小册子，同时制作了很多名片大小的关注疫情的二维码，扫码看真相的小卡片，打印后塑封，每天晚上我们出去发放。因为疫情严重，放到门上的真相资料，人们一般都不想动，怕有病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把小册子的封皮做成如何防止疫情等内容，做得很醒目，插到门上一眼就看到。也许是我们有这颗着急救人的心，我和母亲与丈夫每天都能顺利地出去。虽然有的小区很严，没卡不能进入，但是我们每天出去都能找到可以发放真相资料的小区，有的是从地下车库进，有的是电子门跟着别人进去，有的是简单登记后再进去，我们就跟着别人填表。为了避免电梯监控，每人爬楼30多层，再从楼顶往下发，把资料发完再回家，直到解封。七，带动同修。各地都有一些怕心重的同修，不敢做救人的事，不救人心里也难受，怕落下，救人又害怕，真是左右为难。还有一些被病业困扰的同修不方便出门，对我们附近的这些同修，我都尽量的帮助他们，把我们做的3件事中容易的风险小的活交给他们做，比如折叠小册子、装塑料袋、打印塑封卡片等等，能干啥就让他们干啥，这样他们也做了3件事，也减轻了我们的负担，他们也很高兴，很愿意做。期间我负责送东西、教技术，最后再把做好的成品拿回来发出去。总之只要能救人，什么事我们都能干，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花钱，因为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第三部分，不挑项目，补充空白。一，装系统，修机器。2005年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很神奇地学会了一些常用打印机的简单维修和维护，与不同品牌型号电脑加密系统的安装，成了小技术员。这些年数不清一共安装了多少电脑系统，修好了多少台打印机。早先是佳能等小型打印机的维修， 现在是惠普等大型叶宽机的维修，师父给我了智慧。许多毛病手到病除，因为戴手套不好干活，经常弄得满手黑，还很难洗干净，但是我不讲究也不在乎，只要机器能修好就行。这些年也为了装系统修机器去了很多地方，有本省有外省，有农村有城市，反正哪里需要哪里去，在师父的加持下，每次基本上能顺利完成任务回来。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不包不揽安装系统维修机器，我也尽量的让身边的人学会，我不在时别人也能解决，同时帮助每个有环境的同修建立资料点。我不怕麻烦，只要有人想学我就提供帮助，同时给大家协调安排好怎样才能独立的购买耗材的安全渠道，尽量让每个人都能长久独立。二、安装卫星天线。在省城上学时，能给人安装卫星天线的同修也不多，而且我认识的都是六七十岁的大爷，为了配合同修，同时自己也能学习一些技术，我就在当地和大爷一起搭档，有时还与外来学装锅技术的年轻人配合。寒冬腊月天，房顶上都是雪，还很厚，走路鞋都埋在雪里，还怕踩碎冻僵的保温层的瓦，站在房顶脚不敢动。单元楼为了好上房，信号又好，买的锅是分体的，需要一片一片组装，拧螺丝又不方便戴手套，最后还要想办法找东西把锅压稳，还要爬在又高又滑的房顶往下顺线，有时一上房就好几个小时，冻得手脚生疼，僵直不能弯曲，有的楼房很高，爬楼梯很困难，需要悬空蹬脚，有的需要在户外露天爬四五层楼那么高，还需要从四五层楼上往下顺绳子，把压锅的石头几块几块的从楼下提上来。暑伏天热得满脸通红，浑身是汗。我当时是一个女学生，在师父的加持下每次都很顺利完成。毕业回来后，家乡的同修需要装锅调锅，我也去帮忙。婚后来到新的城市后，我看到那里装锅是个空白巷，我就把装锅技术交给当地的同修，使得卫星天线在当地得到普及。第四部分结语。修炼大法21年了，为了有更多时间做好三件事，我一直没有找工作，因为家庭条件比较好，全力投入到正实法救度众生中，正实法的事需要我干啥我就干啥，不为名利，不讲条件，不要报酬，只为多救人。为了解决同修遇到的问题，我有时忙得吃不上饭，睡不好觉，经常搬着大机子走东家串西家，搬楼上抱楼下，背着真相资料，今天东明天西，进城市下乡村，今天去高楼，明天去平房，方圆百里都留下了我们救度众生的足迹。正法修炼已接近尾声，修炼是无漏的，任何一颗人心都带不到天上去，今后我要更加努力地修好自己，不给自己的修炼路上留下遗憾。
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